亲爱的家人平安，今早我们要进入到路加福音第五章，而我们要 QT 的经文在第27节到第39节，主耶稣呼召立位。在整个第五章，你看到一开始主耶稣呼召彼得，然后后来呢，他医治了麻风病人，也医治了一个瘫子，然后在27节到第39节，他就开始呼召立位。所以整个路加福音第五章，我们要看到一个很重要的属灵原则，那就是在神的呼召当中有医治，而在神的医治当中有呼召。我们透过这个主轴，我们来去看路加福音第五章，你就可以发现，原来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每一个呼召，不是只是叫我们去呼召一份工作，而是在呼召当中，他要使我们全然得到医治。我们透过第27节到第39节，首先我们先来看对于立位的呼召，我们要看到很重要的三个属灵原则，这也是对我们生命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教导，期盼您今天去回应神的呼召，也领受从神而来的医治。第一个我们要看见的就是在27节，这事以后耶稣出去看见一个税吏名叫立位坐在税关上，就对他说，你跟从我来。28节他就撇下所有的起来跟从了耶稣。第一个要来看到的属灵原则，那就是主耶稣的呼召是要把我们从错误的人生方向，把我们呼召为着永生的国度，永远的神的国度而奔跑。立位他是个税吏，他是为着罗马人来压榨自己的同胞，所以他过去的侍奉的对象是罗马皇帝，但主耶稣开始呼召他，开始为国度的君王神耶稣基督来服侍。所以我们在每一个呼召的里面，我们要去问说，主啊，你呼召我，把我从我错误的人生方向当中呼召我，为着你的国度而奔跑。所以你可以祷告说，主啊，我现在在我的生活当中，在我的工作的里面，在我的婚姻关系当中，主啊，如果我有跑错方向，如果我追求的方向是错误的，我帮助我，你一定要让我回转，提醒我，光照我，你医治我，从这种错误的方向我走上对的方向。你可能在工作的里面，你不要以为你的老板就是你的老板，你还有更大的老板，那就是我们的神。神把你放在这个工作当中，神把你放在这个婚姻的里面。你会说，我的配偶都还没信主，哎呦，我的老板在这样的压榨我们，我的老板，我的整个工作环境看起来是这么的不顺利，我觉得我在这种环境里面我做的不快乐。但如果神今天的呼召来到，要回来医治的，第一个医治的就是我们的眼光。神的呼召把我们带来一个欣然的医治，全新的医治，就是叫我们看见，我们不是服侍这地上的罗马皇帝，我们不是这服侍上地上的主，我们乃是呼召被服侍那天国的神，就是耶稣基督。所以主就对我们说，你跟从我来。所以立位就撇下所有的起来跟从了耶稣。你的回应很重要，除去我们的贪婪，除去我们对这个世界的挣扎，对这个世界的贪恋，我们的生命因为被呼召会开始有意义，重新过一个为天国而活的人生。这是你可以跟神向主要的第一个祷告。第二个祷告，你要为你的人际关系来祷告。你在第29节跟第30节，你看到立位在自己的家里为耶稣大摆宴席，有许多的税吏和别人与他们一同坐席。30节，法利赛人和文士就向耶稣的门徒就发怨言说，你们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喝呢？在当时的立位人其实跟罪人妓女被列为同等人，是当时的宗教人士最瞧不起，是当时的宗教人士是拒绝他们可以到圣殿敬拜的人。所以立位人妓女跟当时的罪人，他们没有任何的资格来到神的面前，甚至到圣殿，或是参加当时他们的犹太人的聚会，他们连读圣经听圣经的资格都没有。 所以第二个我们可以祷告，神在呼召的当中是要来医治我们的人际关系，医治我们的核心身份。过去利未很可能 活在一种羞耻的当中，他可能活在被人拒绝、被人鄙视，他可能需要这份工作，但他又不想停在这份工作里面，他在工作当中充满着痛苦。所以主耶稣来呼召带来的第二个原则，就是主要来医治他，医治他的核心身份，让他知道他的生命是被神所呼召的。因为耶稣说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，有病的人才要用得着，所以主耶稣是亲自来靠近他，来医治他。我来本不是招义人悔改，乃是招罪人悔改。所以主说，是的，你是罪人，但是我来是为了你，我要招你借着悔改使你进入到健康，我要把你带进到荣耀，我要把你带进到不再受羞耻、被拒绝所辖制，我要让你活在得胜和荣耀的生命的里面。你在工作当中不再是挣扎痛苦，我要你在工作的当中，你会看见当你回应神的呼召，你成为神国度里的器皿和使徒，神要把一切的尊荣加给你。主耶稣来是为了你恢复你的核心身份。或许你的朋友可能都是一群碎吏罪人，老是在一起嘛，是不是呢？同性相吸嘛，我们这都是这一群罪人，老是就吸引一群罪人来嘛。但神借着与碎吏和罪人一同吃饭，主耶稣反而把恩典带给了这些人。或许你的朋友可能当中没有一个是好人哈，我们所说的好人。或许可能在你的婚姻里面，或在你的生活，或在你的人际关系，你多次尝受到羞耻，你被人瞧不起，你可能被人拒绝，没有人很喜欢跟你在一起哈，可能有人真的厌恶你，讨厌你。你不管到哪一个场合，你明显的看到没有人想要与你连结，你总觉得自己很孤单，跟你在一起的好像也是跟你的同类人。但是你要知道，主耶稣来，他要来靠近你，他要来医治你，他不是呼召你成为一个基督徒而已，他要来医治你的心，他要来医治你过去那种觉得受亏损、受羞耻、受羞辱、被人拒绝、被人排斥。主耶稣要来医治你，他要来医治你成为一个核心身份被恢复。主耶稣来是为了你来，是的，你是生病的人，是的，你是罪人，但是耶稣来是为了你，他要召你悔改，他要来医治你，他要来恢复你。所以亲爱的家人，你真的要常常靠着神的爱，你要对自己说，我是被神所爱的，我是有价值的，我是被神呼召的，我是神的孩子。你不要再容那种羞耻感、罪恶感，好像那种被拒绝的自怜，对自己的否定跟控告，你不要老是用这些话再去伤害你自己。主耶稣来，他为了你，他要来医治你，他要来你经历到神的恩典和丰盛，他来就是为了你呼召成为他荣耀的儿女，你是很有价值的。第三，当利未他撇下一切所有的时候，耶稣要带给他们第三个医治。第三个医治很重要，那就是脱离一切的罪恶，脱离一切的试探，脱离一切的贪婪。他要医治你，医治你不再是成为一个压榨的人，而是成为一个给予的人。所以你看利未一开始就给，把他的朋友都邀来吃耶稣与他们一同坐席的快乐。利未不一样了，利未是成为圣洁了，他能够成为一个给的人。可是你会发现在十二门徒当中，利未是最有资格管钱的，但耶稣却没有让利未管钱，让犹大管钱。为什么？因为耶稣要帮助利未远离试探，他要让他认识神。以前他是压榨犹太人的人，他写了马太福音，他反而要成为一个引领犹太人认识神的使徒。 脱离一切的试探，脱离一切的贪婪，脱离一切的罪恶，耶稣基督要帮助他，医治他，所以至于立位他能够撇下所有。亲爱的家人，一个一无所有的人要撇下所有不难，但对于当时的立位税吏，他正在他工作的 当中，正在收钱的当中，正在他丰盛的当中，耶稣呼召了他，而立位做了一个决定，我愿意放下一切所有，撇下一切所有来跟随主。这就是一个能够胜过罪的力量，主耶稣的医治带有胜过罪的力量，主耶稣在我们身上的呼召是使我们能够胜过一切的试探，胜过一切的贪婪，胜过一切金钱的捆绑。所以亲爱的家人，透过立位被呼召，在你我生命当中，你真的可以祷告这三件事：主啊，救我脱离我错误的人生方向，把我带进到我是你国度的器皿。第二，救我脱离这种羞耻，被人拒绝，自我可怜，自我控告的人际关系里。主啊，你救我，救我脱离这工作的挣扎，救我脱离在工作中的痛苦。我要与你的生命完完全全合而为一，我要享受你的荣耀。我是神的儿子，我里面有信心，我里面有能力，我里面有你的与人与神和好的祝福恩典在我身上。第三个，你要祷告，救我脱离一切的贪婪，脱离一切的罪恶。我过去所有的 好像都是带给别人伤害，带给别人压制，但如今你改变了我的生命，我成为圣洁的人，我成为一个可以给予的人，我可以成为一个带领人认识神的人。我的口所说的不是压榨人了，不是伤害人了，我的口所说的是使人的生命可以与神和好了，我手所做的成为一个帮助人走向神了。这就是立位被呼召的三个很重要的一个生命的转捩点。所以你可以向神祷告，主，你一定要帮助我，帮助我，帮助我的孩子。我们还有什么不能撇下的？你教导我，我生命当中这都是你给我的，你要的话我可以给出去，我可以放下。但主啊，你帮助我活在一个荣耀的生命的里面，不是只是从工作的挣扎当中被拯救，而是救我看见我在工作当中，我正在服侍万王之王。在工作当中，我的核心身份被兴起，我有能力，我有荣耀，我有大能。在工作的当中，我能够胜过一切的试探，胜过一切的贪婪，胜过一切的罪恶。我可以帮助人，在我的工作，在我的婚姻，在我的生活当中，引领人认识这位君王耶稣。这就是立位被呼召啊，所以耶稣才说，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，有病的人才用着。是的，我有病，但主啊，你来就是要来医治我的，你来就是要来恢复我的。主啊，是的，我是罪人，我要悔改，我悔改到你的恩典里面，我要遇见你，我的生命将会有能力。33节到第35节，法利赛人就说了，你们为什么不禁食？约翰的门徒禁食，法利赛人我们这个门派禁食，唯有你们又吃又喝，而且你们还跟罪人跟税吏一起吃喝。耶稣说什么？你透过34节到35节，你来看耶稣的心。耶稣对他们说，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，岂能叫陪伴之人禁食呢？但日子将到，新郎要离开他们，那日他们就要禁食了。在这段有两个很重要的属灵原则，你一定要看见。第一个，那就是耶稣提醒我们，禁食的目的是什么？禁食的目的是要叫我们为了寻见神的面，活在神的同在，享受与新郎的陪伴的喜乐。所以今天我们禁食有个很重要的目的，就是与神交通。禁食很重要的目的是对于我这个人，对于我这个己，我要被破碎，对于我这个己，我要降服，以至于我一直要活在与神的交通的里面。但是对于法利赛人的禁食那不一样，宗教徒的禁食是对于我的己，我的骄傲，我的金钱，我被满足了，哎呀，我真的是一个很好很好的宗教徒啊。那对于别人，我就充满着检视跟检查，你有没有禁食？ 你有没有进食？你有没有进食？他有没有进食？他有没有进食？耶稣说的很重要的一句话，进食是我们个人把自己一直带到神面前，与他有亲密交通。借着进食，我可以跟新郎，我可以跟他陪伴，我可以享受他的同在。35节这边所讲到的新郎离开他们，那日他们要进食，所以我们今天的进食有个很重要的目的，就是我们切盼基督的再来。我切盼我在生活当中与主更靠近，我切盼在进食的当中，我要看见主的国度的降临，主的大能的彰显。所以进食绝对不是比较谁有进食，我有进食，你有没有进食，他有没有进食，不是要叫你去检查别人，是要叫你的己更多的降服，更多的隐藏在基督里与神亲密。所以耶稣在这边提醒，特别提醒这些人，我为什么要刚刚呼召立位，我要让你们知道一件事情，就是在宗教里面学习神，在宗教的里面学习神，你永远学不懂，你只会看见律法跟仪文。但是当一个人他从灵里和生命去经历神的时候，他里面会有自由，他可以自由的去进食，他可以去自由的与神去亲密。进食对他而言就不是一个律法的要求了，在一个灵里跟生命里与主接触的人，每一次的进食他都知道那是与主亲密陪伴享受他同在的时刻。但如果我们是在宗教里想要学习神，那么你的每一个进食都在问，为什么我要进食他不进食，为什么我进食你不进食。你会有一种在宗教里面的规范，一个眼光就是我做到了你们也要去做到，他里面在被这个疑问给压制到，他没有自由的去享受神。立位被呼召了，他有一个自由，他与神接触了，他吃喝的时候与主同在，他进食的时候与主同在。立位有一个真自由，他被呼召，被呼召有个自由，与主在一起，进食是喜乐，吃喝是喜乐，与主同在就是满足。这跟宗教徒完全不一样，宗教徒是啊，我要进食哦，好吧，我进食吧。那我禁食3天，那我禁食5天，那为什么他不禁食？主耶稣，你为什么要叫我禁食？为什么别人不禁食？我老是要禁食。哎呦，我已经禁食了，我做到了，我真不错。那你也可以做得到。你没有活在与神的交通里面，你在禁食里面，你禁食了，但是你并没有享受在基督里与他亲密的自由跟喜乐。亲爱的家人，禁食是因为与主靠近，你充满快乐，吃喝享受，看到罪人的悔改，与这些人亲近，把人带到神的面前，或吃或喝或进食或行动，你都在主的交通的里面，你充满自由和喜乐啊！耶稣就是告诉他们这个进食的原则。所以到了第36节到第39节，耶稣特别讲一个比喻，什么叫做新，什么叫做旧。不要把我们在与基督的一个亲密的关系，真自由的享受里带进到仪文规范的里面。你要成为新皮带，你要成为新酒，就是一直保持与主亲密的关系，你一直与主靠近，你在自由的里面，你就是新啊。你每一个享受的自由，你不是在这个基督宗教的这种的仪文规范里，哎呀，这个可以做，那个不可以做，啊，我会不会，我能不能做这件事啊？我到底可不可以做这件事？我可不可以去那里？我可不可以不去那里？你都在问人可以不可以，是可以吃还是不可以吃，是可以去还是不可以去？你如果一直与神靠近，你活在与神的亲密的关系里面，你回应他的呼召，你里面的灵人被医治，你的灵人会健康，在每一次悔改当中，你会明白神所喜悦的是什么，你就会一直专注在讨神的喜悦，你就是新皮带，你就可以盛装新酒，你就不会受到控制在仪文宗教的里面，哪个可做哪个不可做，什么可以吃什么不可以吃，哇，这个可以行那个不可以行，你真的会认识什么是耶稣基督的心，你也会认识神的心。39节真的说得好，没有人喝了陈酒又想喝新的，就是当一个人已经活在习惯里面，他活在一种宗教的 疑文的安全感里面，哦，我做这个就不会犯罪，我做那个就不会得罪神，我做这个就讨神喜悦。他以为他做了什么，其实不是。人的安全感是建立在与神的亲密的关系的当中。一个喝过新酒的人，就是他尝过了基督的生命的新鲜感。你会发觉，我不要活在过去了，我要一直活在主的新的里面，我在自由的里面，我能够吃，我能够喝，甚至我能够进食，我能够祷告，我可以快乐的敬拜，我也可以安静的等候神，我可以读神的话语，很多时间我也可以一直安静静默祷告，在他的面前什么都不做，因为你正在靠近神，你享受一个新的生命。新的生命就是把我们带进到与基督的合一，而这个合一每天领受神新的慈爱、新的恩典、新的丰盛、新的引领，这就叫做永远的生命。我们不是活在旧的里面，我们一直活在新，那就是基督的呼召、基督的医治。你是活在健康，你是活在永远的生命，你不是越来越老，你是越活越年轻，因为在基督里他用美物来供应我们，他要叫我们如鹰返老还童，他要叫我们活在基督的面前，回转像小孩子一样。天国里我回转像小孩子一样，在赞美、在敬拜、在等候的当中，他借着我们的口，我们就像婴孩，我们就像小孩子一样，他要完全了赞美。这就是一个天国新的秘诀。所以亲爱的家人，在今天的立位的呼召当中，我要为您祷告，我要祝福你。神的呼召、主的呼召要临到你，你可以从错误的人生方向开始为神的国度而活，你可以从一切的羞耻、被人拒绝、被人藐视、自我可怜、自我控告的这种痛苦生命当中，工作的挣扎、被压制的里面，我祝福你要被拯救出来，你要与神的生命合一、和好，荣耀、能力、智慧、丰盛，主耶稣要丰丰富富的赐给你。我要祝福你有个得胜的力量，胜过贪婪，胜过罪恶，胜过试探，胜过宗教，圣洁，一种的得胜，引领人认识神的影响力，要赐福在你的身上。祝福你活在与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情深亲密的关系里，你可以自由的经历他的大能，或进食，或饮食，或吃喝，或去哪里，或者是在你的每一步的生活里面都在自由的当中，因为你一直活在神的光中，与神亲密的关系里。新的恩膏、新的能力、新的大能、新的祝福、新的喜乐、新的恩典都要充满在你的身上。阿们，愿神大大赐福给你。